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请翻开《俱舍论》编号011第十一份讲义，《俱舍论》卷四根品。进行到讲义的281页。前一次的课程说明了新说法中的十大谛法，接着要说明是十大善谛法。好，请看到论文的地方，如是以说十大谛法，大善法谛名大善谛。这句话呢，是在说明心王，主要是诸善心。那此中若法大善谛所有，名大善谛法，就是某一类的法是为大善谛所具备的，就称为大善谛的法。这个法它有什么性质呢？后面就说明，为法恒于诸善心有，就是说有某一类的法，只要是善心升起的话，它就遍于这一切善心所有，所以称为大善谛法，就是横遍于一切善心，所以称它为大，大善。那关于这段论文，在注脚81，远慧法师同样以一些格位的关系来说明论文。请看到注脚81的括弧2。那么第一，先解释大善谛、大善法谛名大善谛。大善谛这三个字呢，是在说明一切善心。后面先说明了整段文，性等十心所法能够遍于一切善心，所以称为大善，获得具备这样的名称，大善的名称，因为能够遍于一切善，所以称为大。那心王，把心王称为大善谛，是因为心王呢是大善法它的所行之处。那既然是大善之谛，所以称为大善谛。所以大善谛这一个词，他所指称的对象就是心王，跟这十个善心所相应的心王。这样的一种说明方式跟前面的大谛法的大谛是一样的。好，接着再解释论文说，此中若法大善谛所有，名大善谛法，为法恒于诸善心有。远慧法师说，这段文是在解释大善谛法这四个字，这一个词。那此中的此呢，是指此心所中，也就是指性等十个善心所，是大善谛家所有法，故名大善谛法。那是大善谛这个心王之法，同样也是一个属格依主事的关系。要解释的是，在这一句话中，性等十是大善谛家。在古德的一些解释，就我目前看过，他很喜欢加一个家，就是比如说我家就是你家，类似这种意思，就是讲说我所有的内容是什么。比如说我家里面有什么，有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弟弟、妹妹，那这个某某人是属于什么家，那他们在古德在表显的一种叙述方法都会用什么什么家，什么什么家。所以往后如果大家有看其他的中国古德的一些注释书，有看到类似这种，它前面有一个专有名词，然后后面加一个家，其实所表达的就是它是一种依主，是一种属格，也就是这边讲的大善谛 他是拥有或者如果以心王跟心所，就是说他是相应这性等十个心所。那一般我们如果看到其他的文段脉络的话，就是可以说大善地家所拥有的这十个心所法。好，那么这十个心所法它的性质是它本质，它的本性自性就是善性，在三性来讲就是善性。第二个性质是只要其中一个心所，这个善的心所升起，必然具备这十个，那它所相应的心王也就会是善的性质。好，我们接着 论约就解释说，如是诸法为遍善心。如是诸法，这些诸法就是指这十个善心所，子遍于一切善心。意思代表就是说，如果你是升起无忌或者是升起染污心的话，那么就不会有这十个心所。只要这十个心所所相应的心一定是善心，它不会是其他属性的。当然善有分有漏跟无漏啦，它这边就是同时包含了有漏或无漏善。好，那先将这大善地法的定义了解之后，接着呢就来个别解释这十个心的内容。那刚才我们寄诵没有念的关系，就是直接看论文会就比较清楚。那要附带一提的是，在大圣唯识呢，他的善心所有十一个，但是在有部，在俱舍论，他只有十个心所，缺了无痴，缺了无痴。那原因是什么？等一下俱舍论也会说明到。那跟现在黑板上大家最右手边的那个小区域也会再加以说明。我们先来看善心所的第一个是信心所。对于信心所，俱舍论记载了两家的定义。好，他说此中信者是令心沉静，这是我们很常看到的，就常看到这个比喻，就是信呢就好像一个能够清浊水的一个宝珠，把这个宝珠投入于浊水呢，浊水就不得不净。那同样的，内心呢如果有这个信心所升起的话，就能让心能沉静，能够清静。好，这是第一家说法。那第二家说法呢，他把这个信的境界对象把它点出来，说明得更清楚。好，请看第二行，有说于地宝业果中现前人许，故名为信。他这边的信呢，是有一种信忍的角度，这个忍就是认可，认可的意思，就是对于四地三宝，这边的宝是当然是指三宝，还有业果因果的关系，他能够认可，能够认许，这样才能够称为信。好，那么关于这个段落，在注脚先看注脚87有讲到说，大正藏原本他的高丽的底本是十，这个原本我们现在讲义看到的宝字呢，它的底本是才十，那么讲义呢是依着范本以及还有教刊栏的十本把它改成宝。那 范本的宝是哪一个字呢？请大家看到注脚88的刮胡五，刮胡五一开始看到一个 SATYA， 这个是地，四地的地，那再来第二个字是 RATNA， 这个就是宝。那这个宝呢，它 本身当然不限于用三宝这个词而已，就是只要珍宝珠宝等等的就是用这个词。好，那在 佛教中，我们内法中称为宝，就是有三相，就是佛法身。那因此呢，才会依据的梵文，甚至当然也包含了古德啊，还有种种的注释书啊，或者是顺证理论等等，所以改为教刊栏的这个宝会比较符顺。好，对于性的定义，我们来看注脚八十八。虽然这个心所我们都有了，但是我们在学习善心所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再思维一下，就是从定义中我们可以去学习说怎么让我们能自己能够去修行所谓的善法。既然修行善法，所谓我们在修行善法就是要升起什么善的心所嘛。那么在论文中呢，就提供我们什么叫，比如说以有说来讲，什么叫真正的信？信不是我们一般的盲信哦，我有拜佛，我有烧香，我每天都有供哦，早上起来都有供水给佛菩萨。你说我有在信仰佛教，我叫甘丹呐。这种信是很容易怎么样？很容易被击垮的。好，那你看以，当然这边是阿毗达摩的讲法，等一下我们会提供大圣为师的讲法，其实很相近。那阿毗达摩这个有说的讲法是，你对于什么才叫于信啊？对于四谛的道理，对于三宝，那对于因缘果报，你要能够认许，能够坚定不移，这个才称为信。那对于三宝怎么信，等一下内文上我们也会看到有阿毗达摩的论释有提供了。所以从我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是信乃至于其他，等一下等九个善的心所，从定义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怎么样说所谓的修行善法。好，那么既然是修行善法，就有这十个善的心所相应，那从它的定义我们就可以去学习。那如果我们有情，我们学习佛法者对于四谛三宝因缘果报，当然如果以大圣来讲的话，就是包含菩萨的行果等等。那这边是部派的论述嘛，当然他所讲的就是共三圣的教法。那如果我们能够对这些地宝业果能够现前人许的话，那必然就能够让我们的心什么能够沉静，能够清静。所以这虽然有两家说法，但是也许也可以这样的去汇通。好，接着来看注脚八十八括弧一古德的说明。在普光的俱舍论记的第一行，他是先说到论文虽然说是令心沉静，其实也是让其他的心所能够清净。那么说心王也就包含了所相应的心所，所以提一个就够了。那接着呢，他就引用了陆阿毗达摩，就是悟陆尊者的这个论述呢，来解释性，说到这个性它是能够除浅心浊秽法，那就好像水中的清珠置于池内，能够让浊水能够沉静。同样的性，它在我们这个心心所升起呢，就能够让我们的浊秽能够去除。好，那接着下一段呢说的解释有说的地方，此信于四谛三宝善恶业果，善恶业一手果，中间的顿号请删除，善恶业一手果中能够现前人许，故名为信。接着呢，又引用了顺证理论，说到信本身是作为欲的依止处，信为欲依，那信本身能够去资助，这边的资是资助的意思，就是帮助 帮助我们去升起圣洁，对圣洁是有帮助的，这种利用的。后面普光就稍微说明一下顺正理论的文义，由信彼故，那希求彼敬，也就是比如说我们对三宝有信仰有相信，我们就会想要来学习佛法，想要来承办圣道。所以信本身呢，为什么能够作为欲的依止，就是作为这个我们发动生与业这样动机的一个依止处。好，那第二下一句话呢，说信许有尽方能应可，那应可本身是圣洁的一个利用，它的一个功用。所以说我们因为先信许了某个对象之后呢，我们才会对那个对象有所应可应许认可。好，所以顺正理论才会说信本身是作为欲的所依止，以及呢信本身能够去资助这个圣洁。好，那接着再看刮胡山的地方，就是悟路尊者的入阿毗达摩论，内文上就提到说信能够令心于尽成尽。那接着呢，他就更详加的说明，于三宝因果相属有信等中，现前人许，故名为信。所以可以看到悟路尊者的论述呢，是将是对于俱舍论所提到的二说，其实它就是有如此融会贯通。当然悟路尊者的论述是比较早了，早于俱舍论。好，那请看到第三行的地方，就是诸教八十八刮胡山的引文第三行，所谓的信三宝是信什么呢？是信佛正菩提，信佛所说的法是善说，以及信僧他具备了妙行。那这是所谓的信三宝。那信因果相属有信是指什么呢？后文就接着说到，是相信，是信一切外道所迷的缘起法性。这边迷就是指 迷惑不知、啊、外道对于缘起法性呢是有所迷惑不知的。那么以佛教徒呢所信的三宝还有缘起因果相属呢，这个就是所信仰的对象，所信仰的对象。好，那刮胡氏是引用大智度论在解释如是我闻的如是，这是我们常听到的一句话了，佛法大海，信为能入，智为能度。好，那么以上呢就是对信这个关于有部还有部派的说明。那接着请大家参考白板上，就是大圣同样是世亲的世亲所写的白法明门论对于信的一个定义，他的文对于信的体性，他讲说于实得能生忍热欲心静而为体性。信的作用呢是对治不信，乐求善法而为业用。好，那么实得能的实是指什么呢？是指一切法的事理的事相跟它的理体跟它的道理，深信它是实有的。那么德是指对于三宝的真实功德，真实清净的功德能够有所喜乐。能，实得能的能呢，是指说对于一切世间还有出世间的善法，相信呢在修行事出世善法之后呢，能够获得乐果，以及呢乃至能够承办圣道。对于这样的实得能，能够生忍热欲，深切的认可，然后能够好药， 喜乐，以及能够去希求。那这就是大圣为士对于信的一个定义。好，所以这样的定义跟有说把信的对象给点出来，而且是讲说是现前人许，是非常相近的。那么信能够达到的一个程度，也是让心能够沉静。那么这样的说法跟大圣唯识学是相当的贴切，相当的贴近的。好，那接着看第二个善心说，是不放逸。论文提到，不放逸者是修诸善法。所谓的不放逸呢，就是修种种善，修一切善法。这样的定义呢，就招引了提问者说，以修这个词来讲，本来就是代表修善法，哪有人在修恶法的？所以你讲说用这个修善法有点，就是有点重复的这种感觉啊。所以提问者就讲说，离诸善法复何名修，就离开了，离去了种种一切善法的话，哪有什么还能称得上修的。好，那请看到下一页，论主的回答。好，论主就进一步解释所谓的不放逸。他说，所谓的修诸善法是说，为此于善能够专注为信，所以是不放逸。那这是也许是我们一般人所缺的啦。我们都是什么，一天捕鱼，三天晒网，就是不够专注啦。就是我举个例子啦，就是在我现在所住的常住，因为我们是也是类似像惠日这种大楼式的，那么由于场地的关系，难免比如说在有人在三楼大殿拜佛的时候呢，那如果比如说以我经过那个楼梯口呢，我就会发现就是在礼佛的人呢，都会习惯性的抬头看一下，是谁下楼梯谁上楼梯。那我心里就很纳闷的，我个人这种贫僧，这种功德不足的人，怎么比得上你在拜的佛菩萨，在读诵的经典？那我只不过下个楼梯而已，你那么注意我干嘛？好，那大家听这个，这个是事实，这个倒不是随便举例子，这个是事实。那我想举这个例子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对于修善这一方面，我们所投资的心力用功啊，就是如此的不够，很容易散乱啊，心猿意马，就想要好奇，明明在诵经，那耳朵都在听别人在那边起起查在讲什么，那这个其实就是很不好的。当然这种是需要经过训练的啦。所以如一开始所讲的，所谓的不放逸其实就是不只是修善法，而且是要有专注，你要有专注力，要把心锁定在这个所缘上。好，那么在俱舍论又提供了有其他部派的经典中对于不放逸有另外一种解释，请看到283的第二行，283页第二行，他说余部经中有如是事，那请加上冒号。什么叫不放逸呢？他说是能守护心，但意思也就是说你专注于善，对于心能够守护，不会让它产生过失，不会去造恶产生过失，这就是能守护心。好，那什么叫于善专注呢？在其他的论书它有解释的比较更明确，请先翻回282页，看到注脚90。注脚90品类逐论，品类逐论前面请加上刮胡二，这个 讲义也漏打，就是注脚九十有刮胡一跟刮胡三，对不对？品类主论它一开头应该有要加上刮胡二，好，请补上。品类主论提到不放逸是什么呢？他说于断恶法具足善法，也就是断恶修善中你能够兼做而且能够常做，如此修行不舍才称为不放逸。兼做也就是坚固坚定，就如刚才讲的能够专注，不会外面一些风吹草动心就跟着飘飘然的，而且是常坐烁烁，我们常听到烁烁而行，烁烁而行，这样才称为是不放逸。就像我也常举例子啦，比如说大家来参加法会，也许我不太知道慧日的法会是早上八点还是，然后举个例子啦，假设是早上八点开始，那到了下午大概五点结束，好，参加完天法会之后我们就觉得我今天有修行了，回家可以放心。放心什么？放心拿起遥控打开电视机或者打开电脑稍微看一下韩剧日剧还是台剧，我有修行了，早上那个工作都做了，该做的都做了，这样就不行了，这样就很麻烦了。好不容易一天坚持下来那么多小时，结果在睡前怎么样放，对，破功，放逸了自己的身心，这样就很可惜了。好，那么刮胡山悟路尊者的路阿毗达摩论呢，他同样的就很奇妙的，在俱舍论的两种说法呢，悟路尊者同时他的论书啦同时都有记载。他说不放逸就是修诸善法，危害放逸，守护心性。守护心性在俱舍论原本是什么？其他部派经典的定义嘛，但是在悟路尊者的论书，他不只记载了有部本身的看法，他同时呢也记载了其他经典对于不放逸是守护心性的这样的一种解释。好，那么对于其他经典的内容呢，以我们现在所能找到的出处，如注脚九十四在真押含经护心品就有提到，那么根据导师的考证，现存汉译的真押含经呢，它是大众部末派所传的，当然不太清楚就是俱舍论所讲的余部经是不是大众部，但是以目前能找到的就是汉译的真押含经有这样的一种说明。好，那不放逸这个心所在大乘唯识学呢，他认为是假法。为什么称为假法呢？我先念在白法明门论对不放逸的定义，他说不放逸即精进，即无贪无嗔无痴三种善根，这样的四类的善心所呢，对于断恶对于修善能够有所作益，称为不放逸。所以以大乘唯识学来讲，不放逸不是有真实的一个心所，它只是以三善根还有精进作为体性来去成就什么断恶修善之事，称为不放逸。那当然这是大乘唯识的一种说明，如果以有部来讲的话，不放逸本身就是别于精进以及别于无贪无嗔无痴另外一个新说法。好， 那接着再来看第三个善心所，在讲义283页的清安。对于清安的定义，论文提到，清安者为心堪任性，就是堪任，就是能够去承载了，有承载，心能够调柔，能够承载。像以我们现在一般的凡夫呢，心就是无堪任，因为太过刚强，难调难复，所以不能堪任这个修行善法、修行圣道。如果有清安的话呢，我们就有堪任性，身心轻快安乐了，称为清安。好，那接着呢，就有一段问答，他说：“岂无今一说有身清安耶？”因为在俱舍论一开始的定义是说心的堪任性，这边的心呢，也就是主要是指意识啊，因此呢，接着就有提问了，说：“哎，难道你没有？难道你不知道说，在经典中也有讲到有身清安嘛？不只是心清安而已啊，那为什么你在定义的时候只讲说是心的堪任性呢？”好，那接着论主就依着有部的中义来做解释，虽非无说。此如身受因之义耳。好，那有部的解释经典中的身清安，他说就如同身受一样，所谓的身受就是受跟前五识相应，比如说这个受心所跟眼识相应的话，它就是被称为身受，那如果是跟意识相应的话，就称为什么心受。那眼识跟眼识相应，如此跟耳鼻舌身也是一样，跟前五识相应就称为身受。所以有部的定义，什么叫心清安，就是跟意识相应。那什么叫身清安呢，就是跟什么前五识相应。那大家如果在上一周有抄我们黑板上面的这个对于今部跟有部身清安心清安的看法，就如这段文所表现的。好，那接着呢，今部还是不放过这样的一种说明，他认为这样的说明还是有缺失的，因此就追问，如果你将身清安定义为是跟前五识相应的话，那么以有部你来看，你的字中的定义，前五识是有漏法，前五识它的属性是有漏的。那但是呢，清安本身它是可以定义为在七觉之里面，七觉之里面是有清安的。所以接着呢，今部复难就说，如何可立此为觉之？因为七觉之它本身是无漏的，为无漏。以有部来讲，七觉之跟八圣道都是为无漏性，所以这样追问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身清安是跟五识相应而说为身清安的话，它本身应该是属于什么有漏性，那么有漏性就不应该立为是在觉知清安，觉知清安当中本身属性是不同的。所以他说，怎么如果身清安是定义为是跟前五识相应的话，那么怎么样，怎么可以把它立意为，把它成立作为是觉知的内容呢？这是相违背的。好，那接着请翻到下一页，284页。对于这样的问答，世亲他有点讲比较直接了，就有点不给有部机会，他直接呢自己跳出来回应了。这样的一种 方法手法，感觉就是什么，有部被问到了，他无法回答，他就是会有矛盾处了。所以呢，论主跳出来回答，世亲 就不依着有不回答，他自己来解释什么叫心清，什么叫身清安。论文提到，因知此中身清安者，是身堪任性。好，那同样的，如果把身清安解释成是身的堪任性，那么他怎么样能够立为七觉之中呢？好，那么就回应，能顺觉之，故无有失；以身清安，能引觉之心清安故。好，论文很简要，那么大意呢，就是说，在进入身起定的时候呢，会引起有让身方面有轻快安乐。那这样的一种轻快安乐呢，能够再进一步引发新的轻快安乐。所以将身清安也名为觉知，方便全巧把它名为觉知。意思就是说，身清安本身不是觉知，但是呢，从它能够去引发心清安这个角度，也把它名为觉知。那这样的一种意义呢，就有点类似，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在卷一一开始说明阿毗达摩的时候，阿毗达摩就是对法，对不对？那么对法以婆沙来讲，真正的阿毗达摩是无漏慧。那如果以俱舍论本身来讲，真正的阿毗达摩是无漏慧，以及他所 伴随的相应具有法，也就是无漏的五蕴。但是呢，在论文里面有讲到说，虽然真实的阿毗达摩是无漏的五蕴，但是呢，有漏的慧，有漏的慧包含身德慧，还有闻思修三种所成慧，以及呢种种的圣教，这些内容就是有漏慧还有种种的圣教，它能够去引申无漏慧。从这样的角度，也把有漏慧还有种种圣教称为什么？阿毗达摩。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回去可以翻俱舍论的卷一第一份讲义，一开始在定义阿毗达摩的地方就有说明。好，因此呢，身清安本身虽然并不是真正的觉知，但是从它能够去引发，能够去引申心清安这个角度来讲，也把它称为觉知，也把它称为觉知。好，那接着呢，有部他就在争问了，他说这样的一种逻辑，这样的一种说明方法，在其他地方能不能找到相同的？也就是说，他的有部征询的意思就是说，不能仅此一说了，你需要有其他的校正来去证成啊。如果只是单纯的理证，单纯的义理上的说明，没有校正的话，有可能就是你自中的一种解释，但是不服顺圣教。好，那因此呢，下面就引了三段经文来做说明。他说有，那如今说，第一个是喜即顺喜法，名喜觉知。那重点是在顺喜法，这个是经典里面所讲的。好，那第二段经文是在定义称慧盖，五盖中的称慧盖。称慧盖包含的是什么呢？经典里面讲说是称本身，以及还有升起称的因缘，都可以名为称慧盖。好，那第三段经文呢，是在讲这个慧运。什么称为慧运呢？在经典里面讲到说是正见、正思维还有正勤，这三者呢都称为慧运。那严格讲起来，这三者跟慧有关系的主要是正见。我们在上一周，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我们有提到慧本身它是抉择拣择的意思， 那在分别制品呢，到时候会提到说有所谓的见，不管是世间正见也好，或者我们常听到的有那种五力识，就是身见、边见等等，乃至于邪见，这些见本身的推度性，它也属于慧的一种。那另外还有一种我们常听到的是智，比如说净智、无生智，智本身是一种决断，决断的一种能力，所以见跟智本身它也属于慧的一类，只是从不同的面向来把它分门别类而已。好，因此呢，论文就提了，论文就提下面，虽然现在讲义上把它别出一段，那到时候我们会做，到时候讲义会做修正，把思维及情虽非慧性，随顺慧故，亦得慧明，把这段文呢接在上面的经文。这段论主释亲特别解释这段文，因为这段文本身，这段文是指正见、正思维还有正情、明慧运，这段经文本身并不如前两段经文那么清楚，所以释亲特别加以说明解释。因为上两段经文很明显有一个顺喜法，随顺喜的法也能够称为喜觉知，那第二段经文呢也很明显，能够升起嗔的一个因缘也称为嗔慧盖，这两段经文很显而易见，所以论主不加以解释。但是第三段经文，正见正思维正情名为慧运，引这段经文的用意在哪里，论主就加以说明。思维及情本身虽然不是以慧为体性，但是因为这两种心所能够随顺于慧的缘故，所以呢也方便得，方便可以名为慧，方便把它命名为慧。那因此引这三段经文来证成，虽然身清安本身不是真正的觉知，然而因为它能够作为引发心清安的一个因缘，所以也方便将身清安名为觉知。好，那这是这一大段经文的概要的说明，那比较详尽的可以参考在注脚，注脚有几个地方有讲得更明确，现在作为补充一下。在讲义的283页的注脚95，注脚95普光的居士论记解释的第一行末，顺正理论他解释清安是怎么说明呢，他说正坐一转能够让身心清丽安适之因，它是一种心的堪任性，所以名为清安。清丽就是轻快或者是变，或者是轻便的意思的，轻快便利的一个意思，也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所法升起的时候呢，能够让有情的身心轻快安乐。那么它本身的属性是一种心的堪任性，就是心条柔啊，于善有所堪任，对于修行善法它是有所堪任，能够去信受奉行的。反而言之呢，因为我们现在我们自己来想，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我们为什么修善总是断断续续，或者总是怎么提不起力，就是我们的心怎么样，如经典讲的刚强难调难服，不柔软，不轻快安乐，所以呢对于修善来讲呢，总是 有时候会有心而力不足啦，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好，那么注脚九十六呢，在早期的翻译是翻成一席啦，这个一就是一个犬字旁在一个奇妙的奇，它的这个古字呢，其实就是依靠的依，依靠的依，那它本身有一种美，美的一种意思。所以在古早期的翻译呢，就翻成依席，席它的用意应该就是那种安乐止息的那样的含义。那这样的一种身心依息呢，它是能够让有情转去涅槃。好，上一周在黑板上所写对于进步身心清安的定义呢，如注脚九十七刮胡一的引文的第三行，说金部记身清安是处世清安，用风为体，第那个四大中的地水火风。那因为风四大是归属于处，就是色身香味触的这个处，所以他说身清安是处，归属于处。那为什么会归属于处呢？因为它是以风为体，所以说清安呢是通于清处。这个这边的处不是处心所，是五境中色身香味触的这个处。好，那笔中同样是指进步，所以进步他认为心清安是心所，那身清安呢是清处，是设法，是设法。那同样也是有漏了，同样也是有漏。好，接着请看到讲义284页。对于论主回应为什么身清安能够立，也把它立为觉知，内文解释如注脚100还有100的内容，他讲普光说论主是依进步中来做更善巧的一种解释说明。身清安呢，就是清安风处。所谓的清安风处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前文金部认为身清安是以风为体性，所以它归属于什么五境中的处，所以这边讲说是清安风处。那么此处在身，那么于诸善法有所堪任。那为什么说于诸善法有所堪任呢？请看到注脚103刮胡一，提到说此身清安风虽是有漏，因为五境也是有漏法，所以身清安风它这个四大中的风大，它也是归属于五境中的处，所以虽然是有漏的属性，然而呢，能够随顺觉知中的心清安，因此呢，也把身清安风名为觉知，这样是没有过失的。那所谓的随顺是怎么个随顺法呢？后面就说明了，请看到第三行，由入定故，身中即有清安风起，能引觉知心清安故。所以呢，这就是解释了，借由身中有这样的清安风，那么让身能够轻快安乐，那么同时呢，从身里影响到心里，引发心里的轻快安乐。好，后面就说明了，此即同时说明能引，所谓的能引是指两者同时， 那么由于两者相互随顺的关系，所以也将身轻安丰名为觉知。好，那么注脚107附带解释，在中阿含的法勒比丘尼经，这个正见正智，这边的正智其实就是正思维，那早期的翻译把正思维翻成正智，那正方便就是正精进，就是正勤。那此三道之逗号胜会具所设，因为内文上是提到八圣道，八圣道跟五分法身的关系，那么正见正思维正方便或者说正精进，这三个道之，这三种圣道之呢，是胜会具所具。基于呢，因为它是无漏的，它是圣法，所以加上一个圣。好，那么请问针对以上的内容有问题吗？好，没有问题的话，好，我们就先休息十分钟。那下一段文会讨论到作意与舍的关系，那这一段文在前导讲义的23页到24页，导师也有引用来作为世亲的对于阿毗达摩所提出的心心所一种态度。那我们下一节课呢，会先看完具色论文之后呢，再来参考导师著作中对于这段文的一种说明。好，我们先休息十分钟。